請會眾站立，
佢哋奉父子聖靈嘅名開始我哋嘅聚會。我哋宣召詩篇第六十九篇，我哋用啟應嘅方法讀。我要以詩歌讚美上帝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謙卑的人看見就喜樂，尋求上帝的人願你心甦醒。
願天和地、海洋和其中一切的動物都讚美他，因為上帝要拯救石安，建造猶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裏居住，以得安為業。他仆人的後裔要承受為業，愛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我哋要唱讚美詩，全地至高是我主。
Thank you.
跟住我哋係用我哋主耶穌基督教導我哋主的文表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善，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清楚。跟住我哋係仰告白信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同精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必從死裏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義，公義教會，我信四同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跟住我哋係讀經嘅時間，今日我哋嘅經文喺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至二十一節。聖經話：十二門徒之中有個加洛人猶大去見祭司長，要把耶穌交給他們。他們聽見就歡喜，又應許給他銀子。他就沉思如何得便把耶穌交給他們。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你向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往哪裡去準備呢？耶穌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進城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他進那家去，你們就對那家主人說：夫子說，客房在哪裡，我與門徒好在哪裡吃逾越節的筵席。他必指給你們擺設筵席的那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預備。門徒出去進了城，所看見的正如耶穌所講，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他們坐席席吃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吃的人要賣我了。他們就憂愁起來，一個一個地問他說：是我嗎？耶穌對他們說：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挑守在盤裡的那個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又禍了，那人不生在世，想到好了。跟住我哋背诵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七至二十八节，我哋一齐诵读两次。希列和本丢巴拉多那帮人和以色列民，如果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和你子所预备的必有的事。耶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就在你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跟住嘅时间是我哋有尤弟兄为我哋做证道，我哋今日证道嘅题目是卖主的犹大。請右弟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们先来看今天要理问答。
我们先看这个要理问答。
要理问答在海德堡的第四十三问。
在这个海德堡就是四十三问。
那弟兄来读的部分，好，我们一起来读回答。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牺牲和受死，我们还能什么能受什么更多的恩惠呢？
答，你先回答。
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因此肉体的情欲不能在我们里面做管辖制我们，我们反而可以把自己作为感恩的祭献给基督。那这一问开始是关于基督徒的成圣，
这是关于基督徒的成圣。
在救恩里面，我们有称义。
在旧约里面有称义，圣经里面
对，还有成圣，
还有成圣。
称义和成圣是基督徒救恩当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称义和成圣是基督徒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啦。
这两个不能够混淆，
这两个人不能够混淆在一起的。
如果一混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出问题。
如果我们混淆在一起呢，我们的生活就出问题。
称义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这个称义呢，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地位。
称义是解决我们与上帝一个法律上的关系的问题。
这个称义是我们同上帝的面前那里有一个法律上的关系。
在上帝面前我们有没有对，
在上帝面前我们对不对，
有没有满足他律法的要求，
有没有满足在律法上的要求。
但成圣是关于我们内在的，
但是成圣是关于我们内在的。
成圣要解决的是我们的败坏的问题，
这个成圣就是关于我们里面败坏的问题。
称义是解决地位的问题，
这个称义是解决地位的问题。
成圣是解决我们罪的败坏的问题，
这个成圣是解决我们罪败坏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生命中的败坏呢？
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生活中的败坏呢？
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面的与基督联合的每一个基督徒，他跟罪的关系是断绝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要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的罪就会断绝关系了。
这是我们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圣，
这个是我们讲到是一个绝对性的成圣。
所以要李问答说，因此肉体的情欲不能在我们里面辖制作王。
因此肉体的情欲就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我们里面能够辖制我们了。
第二个方面是成圣，
第二个方面就讲到成圣了，
是我们渐进性的成圣，
是我们逐渐性的成圣。
当罪不能捆绑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罪。
当罪不能够捆绑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这个罪。
所以罪不能辖制我们，是基督的工作。
所以罪不能够辖制我们，因为有基督的工作，
是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
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
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二十三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那里，
他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这个规条 是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
自己谦卑，苦待己身，
实在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
实在是在克制肉体上的情欲上面是没有功效的。
也就是说，我们靠自己肉体的任何行为是不能够胜过罪的。
是意思就是我们靠我们肉体任何的行为都不能够得以使我们成圣的。
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办法胜过情欲的试探。
没有信主的人，他没办法胜过这个情欲的试探。
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胜过。
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够胜过。
他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赎施行在我们的身上，
在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了这个救赎，实行在我们的身上。
基督的死归在我们的身上，
基督的死归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
我们同他同死同埋葬，
我们的旧人就不再辖制我们，
我们的罪人就不再辖制我们了。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为着奇妙的救赎之道，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为着奇妙救恩之道向你感恩。
这救赎带给我们自由，
这个救赎代表我们自由，
带给我们与父神关系的和好，
代表我们与父神关系和好，
没有任何的控告能够使我们在你面前动摇，
没有任何控告能够使我们在你面前动摇。
主，你帮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
主，帮助我们能够捉住你的应许，
能够来仰望你，每天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
能够仰望你，每天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
你继续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你的圣灵来安慰我们，
你的圣灵来安慰我们。
我们有心中有骄傲的，你让我们可以谦卑。
我们心中有骄傲的，求你给我们能够谦卑。
我们心中有灵里软弱忧伤的，你来安慰刚强。
我们心里面就有软弱和忧伤的，求你安慰给我们刚强。
也祝福我们中间，
祝福我们中间
有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
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
你医治他们，
你医治他们，
按照你的心意，主你刚强他们的信心，
按照你的心意刚强他们的信心，
在你面前有喜乐 有平安，
在你面前有喜乐有平安。
由于我们当中在各样的福音事工上热心的弟兄姐妹与他们同在，
在我们的当中有福音的事工的弟兄姐妹求你与他们同在。
主你一一的为着福音的工作，你来成就我们心中的需要，
求你一一的在福音事工上面你成就你 你的旨意，
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卖主了犹大的这处经文。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卖主的犹大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学生卖老师，这不是一个常见的事情。
你看我们看到学生去出卖先生，这个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很少有学生卖老师的事情。
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很少有学生出卖先生的，
有的是与背叛和出卖比较接近，但又不是直接出卖老师。
有的是背叛 是很接近，但不是真正的出卖。
比如说有个人物叫项羽和范增，
所以譬如有个人个人物叫做项羽和范增。
范增这个人在《史记》里面被称为是项羽的亚父。
那个项增，佢个项增，佢个佢名字，佢个系啊
亚父，
佢系个亚父。
那亚父是什么意思呢？
亚父系咩意思呢？
就是跟老师一样，
好似系一个老师一样，
很尊贵的，
好尊贵噶。
但是项羽后来就远离他的老师。
后来那个何以就远离了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范增就离开了项羽。
他这个老师项增就离开了这个项羽了。
范增给了项羽很多的建议，让他杀掉刘邦，但是项羽没有做。
所以这个范增就要给很多的建议，是要杀掉了这个刘邦。
但是所以范增的老师就被迫离开。
所以这个范增就被迫要离开了。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用直接的背叛。
但我们没看到这个是直接的背叛。
那另一个是孔子，孔子跟他的学生叫宰予。
他另外有一个孔子的学生叫宰予。
那孔子批评他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这个孔子批评他的话，我们都知道。
叫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垢也。
所以他说这此木不可雕也，意思就是 没用之才了。
所以孔子对这个学生评价不高。
所以孔子对这个学生评价不高。
那这个学生怎么样呢？他后来就离开孔子。
所以后来这个学生他就离开了 孔子了，
就是离开孔子的道德标准，
离开孔子这个道德标准。
但是这也不是直接的背叛。
但这个也不是一个直接的背叛。
所以在中国的文学跟历史上，关于学生背叛老师是很少的。
在中国的文学里面，我们看到是学生背叛先生是出卖先生是很少。
我们看到欧美的历史，欧美的文学也很少看到学生会出卖老师。
我们看欧美的文学，我们都很少见到是学生要出卖先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上学生出卖老师都不是常见的事情。
所以整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学生出卖先生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出卖他的老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出卖主耶稣，
里面有很深的内容需要我们反思。
所以有很深刻的内容令到我们去反思的。
我们对人性的认识越深的时候，
我们对人性的越来越了解更深的时候，
你会认识到犹大卖耶稣是件多么让人难过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你发现到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是令到人多么难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会从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 是多麼的浩大。
所以由呢度亦都我哋俾我睇到耶穌基督個救贖恩典係多麼個浩大。
我們看到這裡的猶大在第十節裡面告訴我們說，他要去找祭司長。
所以我哋睇到呢度睇到猶大喺呢個第十節嘅記載話佢去揾祭司長。
他見祭司長的目的是什麼呢？
佢見祭司長嘅目的係咩呢？
他把耶穌交在祭司長的手裡。
所以佢將耶穌交喺祭司長嘅手嗰度啦。
那他為什麼要把耶穌交在祭司長的手裡面呢？
點解佢將耶穌交喺祭司長嘅手嗰度呢？
馬可告訴我們，祭司長給了他30塊錢。
馬可記載話，祭司長俾佢30塊銀錢。
如果我們讀其他的福音書，我們可以看到關於猶大一個比較完整的畫面。
如果我哋讀其他福音書咧，我睇關於留猶大一個完整嘅畫面啦。
在馬太福音裡面告訴我們，
喺馬太嗰度講俾我哋聽，
猶大見祭司長還說了一句話，
所以猶大就進咗祭司長同講一句話。
如果我把我的老師交給你們。
如果我將我個老師交俾你嘅時候，
你會給我什麼呢？
你可以俾我乜嘢呢？幾多呢？
他們就給他錢。
我俾你錢。
然後猶大就很高興。
猶大就好高興，
就找機會把耶穌交給他們。
就猶大就揾機會去將耶穌交俾佢。
約翰告訴我們另一個事情。
約翰教保講俾聽另一件事情。
約翰說猶大是個賊。
約翰嘅記載話猶大係一個賊。
他帶着錢囊，然後常常取錢囊裡面的錢。
他帶着那些錢囊，時時去數那些錢。
所以我們看到，從這個評價，你可以看到猶大自始至終，他跟隨耶穌的目的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看到自始至終，猶大的跟隨耶穌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是為了金錢。
是為了錢。
他不是為了耶穌與他的國度。
他不是為了耶穌和他的國度。
他是為了一個錢可以把耶穌把他老師賣掉的人，
所以他因為為了錢就將他老師出賣了。
但是我們看到猶大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我們看到猶大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們看到馬可福音一直告訴我們，當耶穌進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馬可記載給我們知道，當耶穌進入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第十一章的結束到十二章開始是耶穌最後一週在耶路撒冷。
在十一章的結尾和十二章開始就是講到記載了耶穌就進入了耶路撒冷。
耶穌和祭司長文士以色列宗教領袖的衝突是很大的，
耶穌和文士祭司長和各長老衝突很大的。
那對猶大來講，這意味著什麼呢？
喺對猶大嚟講，呢個意味著係乜嘢呢？
對猶大來講，這個衝突能否對猶大帶來幫助呢？
呢個是否有呢個衝突係對猶大有帶嚟咗乜嘢嘅幫助呢？
我們看到猶大，他不相信耶穌的教導。
我哋睇到猶大佢唔相信耶穌嘅教導。
他不相信耶穌會成就神的國。
佢唔相信耶穌會成就神嘅國。
我們看到猶大。因着耶稣如果在这一周里面冲突这么大，他的老师如果被迫害怎么办？
而且个犹大嘅睇到耶稣啊，同面对嗰啲宗教领袖个冲突嘅时候，如果佢失败，咁啊点样咧？
老师如果被抓了，学生怎么办？
如果老师被捉咗，咁啊学生啊点啊做呢？
老师被抓，学生可能也难辞其咎。
所以呢个学生如果一个师生如果被捉咗嘅话，那学生亦都系好难有逃呢一劫啦。
学生也会被清洗哦。
那个学生亦都系要被清洗。
所以佢哋犹大看起来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所以呢个犹大就好明智啊，做一个决定。
他把他的老师交给祭司长。
佢将佢个老师就交俾咗祭司长。
他一方面，他自己可以从这个政治斗争里面，他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又喺呢个仲嘅斗争当中咧，佢就全身而退啦。
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发一笔横财。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就在那里就发了一笔的横财。
哦，犹大是很聪明的。
这个犹大就很
聪明。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
所以这个犹大是一个政治的经济学家来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不相信耶稣的教导。
但是我们看到他不相信耶稣的教导。
但是你会问说，犹大跟了耶稣3年半之久，难道他没有对耶稣有尊敬吗？
所以我們看到猶大跟著耶穌3年半，難道他對耶穌一點尊敬都沒有嗎？
我们知道犹大对耶稣是有情谊的，
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对耶稣有一点点的情谊的。
我们知道犹大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计划要杀掉耶稣，
在犹大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计划 去出卖耶稣，
他虽然 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他最终并没有想要把耶稣杀掉，
所以 他有很好的计划，他最终他没有将耶稣去杀掉。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怎么说呢？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是怎么记载呢？
他说这时卖犹大的耶稣看 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所以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到耶稣被定了罪了，
就后悔了、就把三十块钱还给祭司长，
就是后悔将这三十块钱还给祭司长。
我们看到犹大看见耶稣定了罪，
我们看到犹大看到耶稣定罪
就后悔，
他就后悔了。
我们看他开始没有计划耶稣会被定罪，
开始他没有计划到耶稣是被定了罪。
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些门徒彼得跟约翰被抓的时候只被抓了两天，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那些门徒彼得和约翰被捉足了两天，
所以犹大可能他开始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所以犹大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把耶稣交给祭司长，
将耶稣交给祭司长，
他自己避免被政治清算，
所以他自己也都是避免了被政治的清算，
有钱可以赚，
有钱可以赚，
又不用把他老师给杀死，
也都是不将他老师被杀死。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没有这样子成就犹大的计划，
所以但是上帝没有成就犹大的计划，
犹大没有想到耶稣居然会被定罪，
犹大他没有想到耶稣竟然被定罪，
而且是死罪，
是一个死的罪，
犹大他后悔，
犹大的后悔，
我们看他良心他的谴责他自己不能够承受，
所以这个良心的指责是他不能够承受，
所以他去上吊自杀，
他就是上吊自杀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犹大他的后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后悔，
这个我看到犹大的后悔是什么的后悔，
他真的是因为自己出卖他的老师感到后悔吗？
是不是他为了他出卖了个主耶稣而去后悔呢？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犹大和彼得，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我们看犹大和彼得做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彼得和犹大，他们都一样有软弱跟失败。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和犹大一样同一样的失败。
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失败以后，他去见，我们看到他痛哭流泪。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失败之后，他就痛悔流泪。
但是犹大他去找谁呢？
就是犹大他找谁呢？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告诉我们犹大去找祭司长，
所以这个马太记载的话犹大去找祭司长，
那祭司长怎么回复犹大呢？
祭司长怎么回复犹大呢？
你自己承担 你所做的吗？
你自己承担你所做的。
犹大可能想推脱他的罪责，
犹大他想推脱他的责任，
但是他没有办法推脱掉，
但是他这个办法没办法逃脱，
他要自己承担，
他要自己承担。
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物也是上吊自杀的，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一个人物也是上吊自杀的。
这个人 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亚多西弗，
是叫亚多西弗，
他是亚沙龙的一个谋士，
是亚沙龙的谋士。
那亚沙龙要准备反叛的时候，他请了亚多西弗，
这个亚沙龙的想准备
反叛大卫的时候，
反叛大卫的时候，就是他请了这个亚西弗。
那亚多西弗他出了一个计谋，
亚多西弗他出了一个计谋，
要把大卫杀掉，
要将大卫杀掉。
但是上帝把亚多西弗的计划给败坏了，
所以这个上帝将亚多西弗的就是他的计划败坏了。
那我们看到亚多西弗看到自己的计划失败就上吊自杀，
所以这个亚多西弗他看到他的计划失败了，他就上吊自杀了。
那新约里面有个人物是上吊自杀的，
所以还有新约有一个人物上吊自杀的。
那犹大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老师，他希望他的老师没有被杀掉，
所以犹大他不想到他的老师是被杀掉，
但是他的老师却被定罪，
但是 他的老师却被定罪。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看到他的老师他的国王被杀，想要被杀，
所以一个人他看到一个国王他想要被杀，
但是在犹大里面他并不想让他的 老师被杀。
所以在犹大的他认为里面，他说他的老师是不应该被杀。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
想要看到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
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失败而后悔。
犹大从来没有到上帝面前，到耶稣面前求求耶稣的饶恕。
所以犹大的母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去饶恕他。
所以弟兄们，我们看到什么呢？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什么呢？
犹大和彼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犹大和彼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是耶稣为彼得祷告。
是耶稣为彼得祷告。
是耶稣的恩典是彼得没有沉沦。
耶稣的恩典对彼得是没有沉沦。
是彼得可以回转。
所以彼得就回转。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犹大没有在上帝主权的恩典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犹大的没有得到上帝主权的恩典。
犹大跟彼得唯一的区别是神的恩典临到彼得。
所以犹大和彼得的区别就是神的恩典临到彼得。
弟兄姊妹，我们跟犹大在某些方面都很像。
弟兄姊妹，我们跟犹大都在各方面都很好相似。
犹大会因为他的利益把耶稣卖掉。
犹大因为他的利益将耶稣卖掉。
我们可能也会因为我们的一些利益让信仰妥协。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一些利益对信仰是妥协的。
我们有时也会卖掉耶稣。
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卖掉耶稣。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真理给卖掉。
有些时候我们将真理去卖掉。
有时候我们会把福音卖掉。
有些时候我们将福音卖掉。
我们只要接受福音中的一小部分。
有时候我们接受福音一小部分，
但是不接受福音的其他的部分。
我们没有接受福音的其他部分。
我们为了自己的一些好处，我们把福音妥协。
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将福音妥协了。
弟兄姐妹，我们跟犹大在罪性上没有任何区别。
弟兄姊妹，我们跟犹大在罪性上面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能够悔改到耶稣面前，是因为上帝的主权的恩典。
我们能够悔改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是上帝主权的恩典。
如果说是恩典没有临到我们，都会像犹大一样灭亡。
我以为上帝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我们跟犹大一样是灭亡。
耶稣在他三年半的侍奉里面，他有很多的时候的讲道是关于金钱的。
所以在耶稣在三年半里面，他讲到很多是关于金钱的。
耶稣反复提醒犹大。
耶稣反复的提醒犹大。
但他犹大一点都没有听从。
但是如果有一点点的听从的话，
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听。
有的时候上帝也都是藉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但我们没听。
除非我们祈求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除非我们祈求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心才能改变，
我们的心才能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看到我们在罪性上我们不能胜过的软弱，
我们看到我们罪性上面我们的软弱，
我们就会跟犹大一样，
我们就好像犹大一样。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犹大另一个方面，他隐藏自己非常的深。
我们看到犹大在另一方面，他隐藏了自己很深。
我们看到犹大的时候，你就越想他的做法，你会觉得非常的恐怖。
我们看到犹大，他想他的做法是非常的恐怖。
犹大和他的耶稣其他的门徒三年半的时间里面，没有一个人怀疑过犹大。
犹大和门徒在一起三年半，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犹大。
我们看到犹大在门徒里面，他有时候是有声望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犹大在门徒当中，有的时候他是有声望的。
他讲话的时候有人是会跟从他的。
他所说的话有人会听从跟从的。
那他怎么有时候怎么隐藏自己呢？
他怎么隐藏自己呢？
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上一段经文，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上一段的经文。
那耶稣与那一个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玛利亚。
所以耶稣同一个香膏膏马啊耶稣的玛利亚。
那犹大看到这一个香膏，他就说。
犹大就看到这个香膏，他说。
这香膏卖钱可以卖三十块钱，好，可以帮助穷人。
这个香膏能够出卖，如果卖咧就卖到三十块银钱，可以周济啲穷人。
那约翰告诉我们这句话是犹大讲的。
约翰讲俾我听呢句话系犹大讲嘅。
然后其他的门徒听了以后也都服从犹大。
所以其他嘅门徒听到话，都有道理，就服从咗呢个犹大。
犹大以慈善的谎言来遮盖他内心的对金钱的追求。
猶大佢用呢個善意個方言嚟遮蓋咗佢裏邊嗰種個陰謀。
這個慈善的謊言說：哇，我們考慮這個窮人吧。
呢個慈善個好個懷疑個好好處咧，就係我哋考慮啲窮人吧。
但是耶穌，但是約翰說，說約翰講，說猶大講這句話，因為他是個賊。
所以但係呢個約翰佢評判嘅話，呢個猶大講呢句話就係因為佢係賊。
但是我們看到猶大的隱藏很深。
我哋睇到呢個猶大佢個隱藏係好深。
我們看到。在最后的晚餐里面，
我哋睇到最后嘅晚餐里边，
耶稣已经清楚地说：哈，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卖他。
所以耶稣好清楚讲喺我哋嘅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而且犹大占饼的时候，就是这个人。
而犹大佢占饼嘅时候，就系嗰度就系呢个人啦。
就是耶稣说的占饼的人，哈，这个人会出卖他。
所以耶稣话呢个占饼呢个人就系会出卖佢啦。
但猶大這麼做了以後，其他的門徒沒有質疑他。
所以猶大係咁樣做，但其他個門徒都冇質疑佢。
所以我們看到猶大在門徒裡面，他是有聲望。
所以我哋睇到猶大喺門徒當中，佢係有聲望。
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猶大。
佢哋冇從來冇懷疑過猶大。
所以弟兄姐妹，我們看到猶大的隱藏是非常的深。
所以弟兄姐妹，猶大佢個隱藏係好深。
所以弟兄姐妹，我們看到猶大。他在这个隐藏里面，他到死都没有悔改。
所以看到犹大，你可以那个隐藏，到时候他都没有悔改。
那我们会说，为什么犹大没有悔改？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犹大没有悔改？
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福音书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是犹大在撒旦的掌管之下。
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犹大在撒旦的掌管底下。
约翰在同一章经文里面，他用了撒旦跟魔鬼两个字来迷惑犹大。
约翰他用撒旦和魔鬼来迷惑了犹大。
撒旦入了犹大的心。
这个撒旦入了犹大的心。
那魔鬼把卖耶稣的想法放在犹大里面。
魔鬼將埋耶穌個想法擠喺猶大個裏邊，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沒有信上帝的人，他是受撒旦的欺騙跟控制。
所以一個冇信耶穌人，佢又受咗撒旦嘅欺騙同埋呃咗。
但是耶穌說猶大他自己有責任。
所以但係聖經話猶大佢有佢嘅責任。
那耶穌說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
耶穌話你要做嘅，你又要做吧。
耶稣没有把责任完全放在撒旦的身上。
耶稣没将这个责任完全放在撒旦的身上。
犹大是他自己完全的责任。
是犹大他自己要完全的受这个责任。
有时候我们会说哈，犹大出卖耶稣哈，是我们还要感谢犹大。
有时候我们看到犹大出卖耶稣，有时候我们说要感谢犹大。
好像犹大没有出卖耶稣，好像救恩不能完成。
好似猶大如果唔出賣耶穌，呢個救恩就唔完成啦。
好像我們要謝謝猶先生。
有時候我哋都係多謝猶先生。
我也是猶先生。
我亦都係猶先生。
有時候我跟弟兄姐妹介紹我的姓的時候，
有時候我同弟兄姐妹介紹我個姓嘅時候，
猶大的猶去掉反全反，就是我的姓。
所以呢個猶大嘅猶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我個姓啦。
因為猶大比較有名。
呢個因為猶大比較出名。
但是耶穌說猶大，他沒有任何功勞。
所以耶穌話猶大係完全冇咩功勞。
猶大要完全承擔他自己的責任。
猶大要完全嘅承擔佢嘅責任。
耶穌說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
耶穌話你要做嘅，你快去做吧。
我們從經文裡面看到，整個猶大的計劃也在上帝的計劃之內。
所以我哋睇到整個猶大嘅計劃，亦都喺上帝嘅計劃之內。
我們在下面的經文裡面看到四個方面，看到耶穌的主權。
所以我哋睇到下邊呢個經文裏邊有四點，我哋睇到耶穌嘅主權。
第一個是耶穌吩咐門徒到城裡面去預備逾越節的羔羊。
所以第一個就係耶穌吩咐門徒去到城裏邊一個預備逾越節嘅羔羊。
那門徒到城里面预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完全是照耶稣所说的成就了。
所以门徒就进到城里面去，就完全按照耶稣所讲的成就了。
那预备这个词在第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出现了四次。
这个预备这个词呢，在十二到十六节出现了四次。
第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指出有一个门徒要卖他。
所以最后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指出有一个门徒要出卖他。
耶稣是完全知道 卖他的人是谁？
耶稣完全知道出卖嘅人系边一个？
他提前预言出来。
佢提前预言出嚟。
第三，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要照着经上所写的。
所以耶稣话：人子必要去世，而照圣经所记嘅要成就。
所以耶稣说他要接下来，他一定要去世。
耶稣话接下来佢要一定要去世。
他预言自己的。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预言他自己第二天要发生的事，
是照着圣经所写，
是照圣经所讲的。
所以耶稣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他预知一切来行动。
所以耶稣就按照上帝的旨意，他预知一切去成就一切。
第四，耶稣预言什么呢？
第四，耶稣预言什么呢？
耶稣说那卖人子的有祸了。
耶稣说出卖人子的就有祸了。
那第二天犹大就上吊自杀。
第二天就犹大就上吊自杀。
我们透过这四个方面，我们看到耶稣他预知一切。
所以我哋睇到四方面，我哋睇到耶稣系完全预知一切。
他的被卖、被出卖、受苦、钉十字架都不是偶然的。
他出卖、被受苦、钉十字架，亦都系唔系一件偶然嘅事嚟噶。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很震撼的事情。
第一节我哋睇到件好震撼嘅事。
犹大的想法是要出卖耶稣。
犹大的想法是要出卖耶稣，
但耶稣他完全知道这一切。
但耶稣完全知道这一切，
他甚至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他继续前往耶路撒冷。
所以，但耶稣继续嘅照圣经的教导前往耶路撒冷，
是圣经来应验。
要照着圣经去应验，
是上帝的旨意被成就，
系上帝嘅旨意要被成就。
我们看到这一群门徒，他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说什么呢？
想我睇到呢群一群嘅门徒喺最后嘅晚餐里边，
但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说是我吗？
所以喺耶稣话喺你哋嘅当中有一个人出卖我，门徒都对问话系我吗？
是我吗？可能可以有两个解释。
那个是我吗？有两个解释。
啊，第一个是门徒们，他们认为自己是清白的。
所以第一就是门徒他们认为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按照这种解释，我们看到犹大也说我是清白的。
所以按照这个解释，犹大也都是不是清白的。
这是明显的撒谎。
就是明显是撒谎。
对其他的门徒来说，他们也失败了。
对其他门徒来说，他们也都是失败的。
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是一个消极的方面。
是一个消极的方面。
门徒们一个个问说是我吗？他们是在说到底有没有可能也是我要出卖耶稣？
所以他们门徒的对问是我吗？究竟再深一层的话，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出卖了耶稣呢？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如果是按照这种解释，我们看到耶稣要面对的人，他的门徒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会卖他。
所以按照这个解释的话，耶稣去面对所有的门徒，每一个门徒都有可能要出卖耶稣。
但耶稣做什么呢？
但耶稣做乜嘢呢？
为他们预备逾越节的羔羊。
是耶稣为他们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
他知道他的门徒会出卖他，他仍然要为他们预备逾越节的羔羊。
所以耶稣知道门徒会出卖他，但他仍然为他们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
逾越节的目的是什么？
逾越节的目的是乜嘢呢？
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
所以他出埃及的时候，他将羔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
然后天使看到门楣上的血，就越过这一家。
所以天使看到那个门楣上有血呢，就要越过去了。
然后这一家中的长子就没有死亡。
所以这一家的长子就不会死亡。
上帝的愤怒被平息。
上帝的愤怒就会平息。
是不是看到逾越节是表明上帝的愤怒？接着羔羊的血被止息，
逾越节就表示到上帝的羔羊啊，被上帝的羔羊越过去啊，嗰个将佢个平上帝的平息会止息咗。
弟兄姊妹，这世上没有其他任何的方途径是上帝的愤怒被平息。
弟兄姊妹，冇喺世上冇任何嘅途径系靠着呢个上呢、这个上帝嘅羔羊能够平息上帝嘅愤怒。
从旧约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到耶稣基督的成就，都是要指出上帝的愤怒要借着献祭来平息。
所以在这个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有都是预表了上帝的愤怒完全得到平息，就是因为这个羔羊。
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穿着皮衣。
亞當和夏娃佢離開伊甸園嘅時候，佢著著皮衣。
皮衣意味著動物的犧牲。
呢個皮衣就係意表著動物嘅犧牲。
這個獻祭是上帝憤怒平息，是舊約的原則。
呢個獻祭就係上帝憤怒能夠平息，就係舊約嗰個時候。
耶穌基督要成就這舊約的預言。
耶穌基督要成就舊約嗰個預言。
我們看到他對成就聖經的預言是表明他要完全的順服。
這個成就聖經的預言就是要他是耶穌是完全的順服。
弟兄姊妹，看到耶穌愛他的門徒。
弟兄姊妹，耶穌愛他的門徒。
愛每一個會可能會賣他的人。
愛每一個可能要出賣他的人。
弟兄姊妹，在此之外，我們有任何的途徑，我們可以使上帝的憤怒被平息。
在藉著這個途，只有藉著這個途徑，沒有其他的途徑能夠令到上帝的憤怒能夠平息。
除非我們在信心裡面，我們接受這位耶穌基督。
除非我們藉著信心去接受這個耶穌基督做個人的救主。
我們到他面前承認我們是個罪人。
我們到他面前，我們承認了我們自己是個罪人。
承認靠著我們自己任何的方法都不能夠使我們從神的憤怒中脱離出來，
就係唔能夠靠著我哋任何嘅方法，我哋能夠藉著耶穌，我哋能夠脱離咗呢個罪惡。
我們的生命裡面需要這位完全順服的耶穌基督。
我哋嘅生命要需要呢個完全順服嘅耶穌基督。
他完全順服神的律法。
佢完全順服嗰上帝嘅律法。
哪怕這個順服會讓他帶來生命的代價。
就係佢嘅順服就帶嚟咗生命嘅代價。
弟兄姐妹，這位救主是否是你的救主呢？
呢、这個弟兄姊妹，呢個信服個主係咪你個救主呢？
我們看到這位主，他願意把赦罪的恩典給每一個信靠他的人。
呢個主就將赦罪嘅恩典俾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嘅人。
並且他要預備天上的宴席與他們分享。
並且佢要為咗天上嘅筵席，為向我哋俾我哋每人嘅分享。
我們聽到這救贖的恩典，弟兄姐妹，就讓我們可以今天可以來悔改。
我哋聽到呢個救贖恩典嘅時候，我哋今日要嚟到神嘅面前去悔改。
那我們今天我們最後有兩個應用。
今日我哋有兩個應用。
第一個，我們看到猶大提醒我們，不要以為我們自己可以決定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停止犯罪。
所以第一就是猶大話俾我聽，我哋冇辦法可以能夠憑著我哋自己去喺某個時候去停止犯罪。
我們覺得我沒有能力可以在一個時間點上可以犯罪。
我哋冇辦法可以決定我哋自己喺某個時間點裏邊我哋犯罪。
然後現在沒有關係，上帝沒有管教，繼續犯罪。
現在上帝冇管教我哋，我哋繼續咁樣犯罪。
不顧別人的警戒。
我哋不顧別人。
但是如果有人警戒你，我們要求主把這樣的一個心来放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求主将呢个心放喺我哋个身上。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罪会带你走向灭亡。
我哋唔知道哪个罪将我哋带到灭亡。
因为我们实践，我们在持续的犯罪，是会逃神的咒诅，我们会有麻木的。
如果我哋持续个犯罪，我哋继续个犯罪，我哋会令到我自己麻木噶。
所以犹大提醒我们不要在一件事情上面持续的犯罪，我们会麻木。
所以猶大這件事情提醒我們不要繼續這樣持續犯罪。
那第二，我們看到上帝能夠將最邪惡的事情把它變成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上帝就能夠將一個最邪惡的事情能夠成為一個好的事情。
猶大賣耶穌是一件歷史上都少有的事情。
猶大出賣耶穌在歷史上是一個少有的事，
是最邪惡的事情，
是最邪惡的事。
但是上帝却在其中把它做成祝福全世界祝福的事情。
就是上帝能够将这件事情做成一个祝福全世界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把信心放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面对邪恶，我们面对罪恶，求主使我们能够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们将这个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上帝能够成就所有将邪恶变为祝福的事情。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
我们多谢你差遣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
他完全的顺服。
他完全的顺服。
他爱他所拣选的百姓。
他爱他所拣选的百姓。
把生命摆上。
把生命摆上。
他明知道有死亡跟出卖在他面前，
明知道有死亡有出賣在他面前，
他仍然順服父的旨意。
他仍然順服父神的旨意，
為的是把我們這群不配的罪人從憤怒當中拯救出來，
為把我們這班不配的罪人在分別對別當中拯救出來。
主就賜我們有一顆柔軟的心，
只賜給我們一個柔軟的心，
順服你，
順服你。
禱告奉主名求，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會唱站立，我哋唱回應詩。慈悲仁愛的天父啊，感謝你再一次俾我哋機會嚟到你面前嚟到敬拜你。主啊，求你都令到我哋明白了解我哋嘅罪， 在隨你哋出職業嘅時間都認我哋嘅罪嚟到悔改。主啊，我哋而家奉上少嘅金錢，祈求你立用，祈求使用。我哋而家要離開嘅時間，求你保守帶領。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跟住係唱三一眾，然後接受祝福。
因为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沟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中間冇我哋嘅簡短嘅報告，報告星期三仍然係有網上嘅祈禱會，而今日係30號，亦都係我哋退休會最後嘅報名期限。所以如果有需要想仲要最後時刻嚟到報名嘅，請向小玲嚟到聯絡。文字部在6月份的月刊已經在網上有了，可以大家可以在網上來到月刊。有沒有其他的補充？沒有，我們祈禱散會。
忘记了啊，一路。